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地学习圣经，更好地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平安，我们今天要从路加福音第20章27节看起。撒都该人常说没有复活的事，有几个来问耶稣说，夫子摩西为我们写着说，人若有妻无子就死了，他兄弟当娶他的妻为哥哥生子立后。好，撒都该人和法利赛人是当时的两个大教派。那么法利赛人是我们今天来看，从圣经来看也是一个非常敬虔的尊重神话语的教派，虽然主耶稣还有圣经里面有对他们很多的责备，但是责备是真实的，他们也有一些敬虔的地方，连耶稣也说你们不要效法他们的行为，但是他们所说的要遵守，他们的行为不要效法，也就是他们表里还不够一致。但是法利赛人比撒都该人呢是要更加敬畏神，更加尊重神的话。撒都该人是上层社会的这些人士，就是权钱名都很大，他们掌握了大权，他们是跟这些大祭司大概都是撒都该人的，跟罗马人也很合作，所以他们这群人呢，用今天的话来讲，或者说用比较好听的话来讲呢，是这种视时务者为俊杰，不管是跟得上时代，跟得上科学，跟得上这些最新的发展，而跟得上世界，拒绝了这些圣经上他们觉得是不可信的东西，这种人当然世世代代都有，今天是更多了，我们不是故意在侮辱他们，但是他们实在是不管有多少的好处，多少看起来对的地方，有一点就足以把他们一切都推翻了，就是他们不敬畏神，不敬畏神的话。那么他们不敬畏神，不敬畏神的话，当然很多时候有很多不同的理由了，包括自己个人的利益，包括其他种种个人的恩怨，或者是国家民族的这些社会的背景。撒都该人呢，可能是因为他们所谓的理性，可能是因为他们跟罗马人勾肩搭背很久了，他们也相信的是现实的东西，对那个超自然不相信，这当然是一个矛盾。罗马人倒还很相信一些超自然的一些迷信，那撒都该人呢没有那些迷信，所以他们就连正统对上帝的信仰也就没有了，没有这些，他们包括说他们说没有复活的事，那也很有意思，这些撒都该人跟今天很多的不信派的学者也是一样，他们觉得他们是真正的尊重圣经的，他们觉得我们这些基要派这些保守派，我们其实都乱解圣经，我们用我们的敬虔在那里把圣经加了很多色彩。我也不否认很多时候我们看圣经是不够仔细，很多时候是为了要有一个 维护我们信仰的面子，我们不肯面对那些经文里面还有神作为我们费解的地方，我们不肯承认，也不肯去好好的合理的来解释，或者干脆就真的承认我们没有比较好的解释，我们承认有这个现象。不过呢，我们要说，如果我们尊重神的话，我们尊重神话语他所表达出来的，那么我们就必须相信撒都该人那种理性主义，那种怀疑是不对的。那他们的特点在这里，耶稣说，或者是路加受圣灵的感动说，他们是常说，这是他们的一个标记，就是没有复活的事情啊。那这当然马上可以说，这就是一种理性主义了，这是一种科学主义了，这种一种不相信那些不能够被实验证实的，这不是完全不对啊。我圣经上也在提醒我们，不可以什么都信，愚顽人是是话都信，我们可是要考验的。我们在圣经里，旧约到新约里，包括保罗，都常常提醒我们包括其实真是摩西还有先知都有说，你有用上帝的话来做标准，你用你的逻辑来思想来推理，马丁路德也是这样讲，真你要说服我，你只有用圣经上的话和合理的逻辑的推理啊。圣经上的话，圣经上没有讲说张三信耶稣能得永生，圣经上更没有张三这个字，但是 张三是人，圣经上有说信耶稣的人能得永生，张三信了耶稣，张三是人，所以张三信耶稣就能得永生。这里面有逻辑的推演，这里面也有经验的观察，这里面也有一些很大的问题，就是什么样的人是人，狗可不可能信耶稣，动物可不可能信耶稣，什么叫做信，信就是一个理性上的同意吗，信是就是一个意志上的同意吗，还是有些其他的啊？这不是我们要讨论的，我们要讲的就是说我们一点不轻看理性，不轻看逻辑，不轻看科学，不轻看实验，这些东西事实上正确的知识，包括科学的知识，还有美好的文学艺术，包括基督教所发展出来的文学和艺术，也通通都是在神的掌管之中。我们基督徒并不轻看这些，有人称之为文化使命。那不管怎么样，我们并不轻看理性，但是我们要把这一切都放在神话语的权柄之下，才有它的意义。那撒都该人他觉得他是很看重神话语的权柄，事实上他觉得他比我们看重的多，他比法利赛人看重的也多得多。法利赛人接受了太多后面人的遗传，他们这样觉得，所以人的遗传呢，就是摩西五经以后的那些东西。撒都该人最看重的是摩西五经，这五经是有最高权威的，比其他部分都更有权威，是标准。那五经里面没有讲复活，所以他们就觉得是没有复活，复活他们觉得是在两约之间，也就在耶稣之前若干年慢慢逐渐受到其他文化影响所产生的，所以撒都该人觉得自己才是真正的保护上帝之道的人的。他们说没有复活的事也是根据圣经。那么他们在这里呢就来问耶稣了。来问耶稣，这个问耶稣呢，他圣经在这儿没有讲到他们是试探耶稣。圣经上讲到有的时候犹太人或者学者或者拉比来试探耶稣的时候，那是很清楚的一种不怀好意。我想这里撒都该人也不太可能怀什么好意，你不相信复活的事，这对神的话语不尊重，就不可能对神尊重。很多神学家说我们是真正尊重神的，我们是真正尊重神的话的，但是你不把神的话当话，你用你的理性去批判他，那就不是尊重他。那所以撒都该人可能并不是怀着好意，但是我们也不太能够说他们就是怀着像要试探耶稣要抓耶稣画饼的一定就是这样，起码在路加的写法不是这个样，但是他们的确有个信念，他们不相信有复活的事情，他们不相信死人复活。这我们当然也要多讲几句，各位，当我们讲到复活的时候，当然是一个死去的人在活过来，这里面有科学完全不能解释的事情。科学不能够重复这种事情，起码照我们现在有的科学，这不会是一件普遍的事。就算科学家承认有些个别的地方有复活的情形，他们也不会说这是一个能够普遍发生的，因为科学要有相当大的普遍性。事实上那个英国的怀疑派哲学家 David Hume 他就讲到说，如果女皇死了，然后过几天又说她复活了，那他说只有一个可能，就是她原来根本没有死，整个事情是一个骗局，他不觉得有那种复活的可能性。所以其实他们的世界观是封闭的，虽然这个封闭的就是不可能有新鲜的事情。各位，我们也要注意，我们也不是说我们相信复活，可是我们相信神迹奇事，可是我们也不相信这些事情是天天时时刻刻在我们眼前会发生的，因为这些事情本身起码在我们中文的翻译和圣经的用法就是不常出现的。神常常用的办法，或者是用 99.9% 的办法让我们吃饱，是我们耕种，然后我们收割，然后我们炒烧煮蒸，用这些方法。只有在人类历史上有个40年的时候是从天上降玛拿的，不是从地上长出东西来的，但是你不能把那个普遍化。耶稣也的确用五饼二鱼行过神迹喂饱五千人，就单单用那五饼二鱼喂饱了五千人。这个耶稣今天可以行，耶稣随时可以行，可是 耶稣不常行这样事，世上这种事情只行过一次，所以我们相信神迹奇事，包括癌症得医治、死人复活等等，圣经上所应许的我们都相信，都可能发生，都也有的已经真的在圣经记载有发生，甚至圣经之外我们也相信继续还是有神迹奇事，虽然我们相信圣经的权威、圣经正典已经封闭了，但是我们说有复活的事是因为圣经这样记载，撒都该人就觉得没有。我们再一次说，我们不去检讨说他为什么说没有，我相信里面绝对有不够敬虔的地步。我们对圣经怀疑常常不可能是自己道德出了问题，常常我看到很多人慢慢的不敬虔，他的慢慢的不敬虔跟他的慢慢的道德的堕落是一致的。我们甚至可以说个人和团体，当你对神慢慢远离不敬虔，慢慢你的道德、你的知识、你的学问、你的美感也会慢慢落后的，慢慢退化的。文明的衰败、个人的衰亡通通跟你是不是亲近主有关。这并不是所谓的成功神学，但我们觉得从长远来看，我们相信人离开主，一切美好的包括生命、善良还有真理、知识都会慢慢离人而去。有的时候还有相当长的时间人表现得出来，个人团体都可以，那是神的一般恩典，但我们自己若是不珍惜，我们总还是会堕落的。撒都该人就是这样的人，他们的道德我相信并不好，我觉得他们是利欲熏心，他们不尊重神的话，他们以为他们有理性，没有理性，他们说没有复活的事，他们觉得圣经里没有讲这样复活的事。哎，对，如果你最看重的是摩西五经的话，那五经里好像没有讲到复活的事。我们休息一下再继续讲，摩西五经里没有讲到复活的事情，复活的事情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是复活的事情是以利亚的时候有复活的事情啊，叫死人复活。摩西五经里面有讲到吗？啊，我们好像没有看到。当然，你如果记得圣经里面罗马书第四章讲神，亚伯拉罕信的神就是使无变有、使死人复活的神，他以为，希伯来书十一章也这样讲，他以为神还能叫人从死里复活，那是指他献以撒的这件事情。那一件事情也是指着亚伯拉罕在过了生育的年龄的时候，还相信神能使他突破这个生理上的障碍，突破这个一般科学的法则，能够生孩子。这都不是不科学，而是相信神的话可以在一些比较我们想不到的时候，按着他奇妙的旨意、绝对正确的旨意行出超自然的事情，今天也仍然是可以的。只是我们不是强求这些事，我们只是因着神的应许，我们相信神会做这个事。至于神做不做我们不知道，而且不管做不做我们都相信他。我们不是阿 Q， 我们也不给神，不是要给神什么台阶，我们就是相信神的带领是美好的。撒都该人说没有复活的事情，因为在五经里面没有提到这样的事情。好，于是他们就来问耶稣了，因为耶稣是一个在当时已经越来越聪明或者越来越出名、越来越被人看重的一个老师了。虽然这个老师有点怪，这个老师也不循正统，但是呢他是引起人的注意的。于是他在耶路撒冷的时候就有人来问耶稣，问他。二十八节，夫子摩西为我们写着说，哦，这他们很敬畏哦，是摩西为我们写着说。摩西是告诉我们一个自然的告诉我们一个社会的风俗。这一点我想可能也暴露出来撒都该人的不够敬畏。我不敢讲的太多，因为这一节经文是可以这样讲，但是我觉得他如果说摩西为我们写着说是一点都没有错，我们也可以这样讲，但是其实是神借着摩西为我们写着说。我们相信圣经一点一画都是圣灵默示人写的，这默示人写的时候一点不抹煞人的特质啊。我们对于神默示人写圣经这件事情了解的非常有限，因为圣经没有多讲那个状况是怎么样状况，但我们非常清楚圣经是作者，圣经神的灵、神的气吹在人的鼻孔里，人就成了有灵的活人。神的灵 在人的心里工作，也可以写出神的心意，而且是正确的、有权威的、无误的。好，那圣经 是摩西写的，没有错，有摩西的特质，没错，有摩西的教育的背景，也没错，但这是上帝使用的，是绝对有权威可靠的，跟圣经其他的部分一样。那特别为我们写，圣经写总是告诉我们关于得救的事，关于我们怎么认识神的事，关于我们离开了神怎么再回到神面前的事情，关于我们人应该怎么彼此生活的事情，圣经是非常丰富的。我们承认圣经也许没有多讲到什么 生物啊、科学啊这一类的事情，但是我们相信圣经讲到神，讲到神跟人的事，圣经讲到我们该知道神的事和人的事，和人的堕落和人的被拯救，和人应当如何行。圣经也不只是一个只讲道德的书，圣经也不是一般所讲的是宗教的事，圣经是讲这种敬畏神，明明有这位神，我们怎么在神的带领下生活的。因为科学是很狭窄的，如果圣经只在讲科学的话，那只有科学家懂，只有科学家有关，圣经所讲的是人的生活，跟我们每个部分都有关系。那这里讲到的是婚姻了，其实也不只是婚姻，但是婚姻是很重要一个。摩西为我们写，人呢，如果有妻但是没有儿子，然后呢他就死掉了啊，这个事情在人生中有啊，我们很不幸的有人死了，而且这个好像古今都是一样啊，因为统计数字也是这样。男人是好像平均的年龄寿命，不是好像，一定是比女人要短的。女人啊，虽然我们圣经甚至也用过这样的字眼，是比较软弱的器皿，她比较软弱。我想那意思只是指体力不如男人，但是其实她的寿命，其实她韧性，甚至她的智慧都绝对不下于男人，最起码性命活的，肉身的性命活的是比男人长。而且他能够生儿养女，哇，这我都觉得是非常非常了不起的。你说我们男人要养家，汗流满面啊，可是到现在这个社会，你看看，女人也要养家，女人也要工作，还要做贤妻良母，我们对女性应该有真的非常大的尊敬哈。好，反正有妻是没有子他就死了。好像如果说是他没有儿子，妻子死了，那这个没问题，他就再娶吧。圣经倒没有讲他一定要娶妻子的姐妹。各位，这个问题可以把它想得非常复杂，这里是讲到哥哥死了，这个妻子要怎么再嫁。哎呀，你现在在这里不要讨论说男女平等的问题，但如果要讲男女平等的问题，用人的观点来讲，可真是不平等。这妻子根本没有什么选择的余地，她不能够说我要守寡，她不能够说我要跟另外一个我喜欢的人结婚，她没有这样的权利啊。好像圣经没有赋予这样的权利，愿姐妹们不要抱怨，神都给我们带领是好的，虽然我们不一定能解释，虽然从人来看可能是很多的不公平，在这里就是他没有选择的余地，他根本选都不能选，他就是什么，这个他丈夫的兄弟呢就要娶，那一般来讲我们知道正常来讲就是弟弟啦，弟弟要来娶嫂嫂为妻，为哥哥生子立后。这个我们其实已经看到，我们在旧约的时候就已经看到，我们在创世纪看到，犹大的儿子就有这样的情形。我们看旧约圣经也有这样的规定，当然看起来有些地方好像也有相反的规定，就是好像这个嫂嫂后来不能够跟这个小叔啊结婚的。我想这两个都不是冲突，这里是讲到立后的问题，是要让那个这个人家的血统最接近死者血统的这个 DNA 能够传下去，是他的后裔。那么至于说兄嫂不能结婚的这种经文呢，那个是这个是影响到英国国教的成立啊，就是英国的皇帝后来觉得他要休他的妻子，就是因为他的妻子原来是他兄弟的妻子，是圣经所禁止的。我们不讨论这个，我们要讲的就是这个女的应该跟她的兄弟的弟弟结婚， 结婚呢？各位，这里我们也真是想到，好像我们现代人很难理解的，但是是你可以去想象的，婚姻到底目的是什么？我们今天婚姻恐怕，尤其在这个时代，不会想到最重要是传宗接代。中国人可能会想到这个。我们今天婚姻通常想到的，最重要是男女在一起，在生理心理上有一个伴侣，但是传宗接代应该还是很重要的。虽然我们不敢说一定要有很多现在还有人说一定要生养众多，每个人要多生。今天还有很多美国人是这样想的，基督徒这样想，我尊重他们想法。不过我想圣经上不是单讲这样的，这里好像是这样。婚姻啊，婚姻的价值，婚姻的目的就是要有立后。这个甚至可能从奥古斯丁这最伟大的神学家开始的，这是一个可能是一个错误的想法。奥古斯丁认为性行为根本是罪恶的，它唯一的价值就是它可以立后。那这个我们不能够同意这一点哈。我们认为夫妻之间关系并不是为了立后而已，夫妻关系彼此之间在性上面能够安慰，能够鼓励，能够给人愉快是好的事情，但只能限于在夫妻里面。好，为哥哥要生子立后，这里没有讲为哥哥或者为自己的愉快啊，都没有讲。好，下面就这些撒都该人的想象力丰富了。有弟兄七人，第一个娶了妻没有孩子就死了，第二个第三个也娶过他，这当然是故事，这当然是想象的，在现实社会会不会这样呢？照理论讲应该是会这样，因为这是摩西的律法，也就是上帝的律法。照现实来讲真的很难。第一个，我觉得对那个女性来讲是非常难，尤其是我们中国人一女不侍二夫哈，我们中国人这种从一而终的观念，不管是对于国君公司或者是丈夫妻子，都是觉得从一而终的。对妻子我们比较没有，但是一般也还是希望是从一而终的，觉得那才是好的。这观念不一定对哈，除了对神我们这真是从一而终没有任何改变以外，别的有一些改变没有关系。但这个女的可真倒霉，你看她就跟七个男人结婚了，然后呢她真是有克夫命，每一个都死了，她是一直都活着，而且最重要目的没达到，没有小孩。那我们今天讲到这里，低头祷告。天父，求主怜悯恩待我们。我们并不在讲故事，也不是在讨论一个什么抽象的事情。主，愿这些事情我们所讲的，包括我们下一次还要讲的，是让我们认识你的话语的权柄，你的慈爱的计划，和在罪恶世界里面，艰难的世界里面，不如意的生活里面，我们怎么来尊主为大，怎么来按着主的意思，主的话语来生活，甚至享受你给我们的律法。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朋友，你收听的是康来昌牧师的案卷查经系列，我们感谢你的收听，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祷告。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这项福音事工，请在我们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让我们一起传福音，结出更多的好果子，来荣耀神。